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If you look at the region and you want to project deterrence,
特朗普就职前，美日韩举行最后一轮三国联合军演。特朗普 2.0 外交国安团队建成型，对华鹰派掌舵。
习近平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近乎匹敌的战略对手。
美中贸易战 2.0 开打在即，中国将如何应战？
这样再打下去的话，整个乱套了，这个世界经济供应链都被他打乱了。
曹兴诚状告国台办宋涛、陈斌华恐吓，反制台独黑名单惩戒。
这最起码是一个法律上的宣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美日韩海军部队星期四11月14号在东亚水域举行了一场最为复杂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也是乔拜登总统将这项由他主导的涉及美日韩三方的国家安全倡议转交给即将上任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之前，美日韩三国举行的最后一次联合军演。三国出动了第五代战机和海上巡逻机参与演练。
So this is a multi-dimensional, multi-year exercise that all three.
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在视察参演的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时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不会因美国政府换届而改变。路透社报道说，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体现特朗普对华政策，影响将超出高关税。路透社在星期四11月14号发表的一篇分析报道中指出，提名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与之前宣布的提名一贯对华强硬立场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迈克尔·沃尔兹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以及选择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肯定会让北京感到不满与不安。但这也同时反映出特朗普第二任新政府对华强硬的政策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关税和贸易领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机会，周四11月14号为秘鲁重要的一带一路项目前凯港这一巨型港口开港。该港预计将吸引超过30亿美元的投资，开辟一条横跨太平洋的直航路线，并扩大北京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再触北京敏感神经，蔡英文下周出访加拿大，并在国际安全论坛上致辞。路透社星期四11月1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台湾前总统蔡英文下星期将访问加拿大，并在一场国际论坛上致辞。这是蔡英文上个月访问欧洲数国之后再次出国访问。路透社指出，执政8年后于今年5月卸任的蔡英文曾在中国政府强大的军事威胁面前表现得冷静而坚定，成为对抗威权的象征，因此他拟议中的加拿大之行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
When you take out the US spending, we are now at 2% in Europe as NATO.
北约秘书长呼吁增加防务开支。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11月14号在拉脱维亚视察北约部队演习时表示，北约盟国应该提升国防开支并增加武器生产，以应对未来挑战。吕特本星期稍早表示，俄罗斯正在与中国、朝鲜和伊朗深化经济和军事合作，这对欧洲、印太和北美构成了威胁。俄罗斯高官参观珠海航展，关注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谢尔盖·绍伊古周四11月14号参观了在珠海举行的中国最大的航展。几天前，俄罗斯制造的苏-57隐形战机首次在这次航展上亮相。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以民族主义著称的环球时报说，绍伊古在展出军用装备的展厅观看了军事装备，特别观看了中国两型第五代战机歼-20S 和歼-35A。最后来看香港，香港依反恐法起诉沙井屠龙案主谋，被判重刑。在2019年下半年香港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期间，被警方挫败的一起炸弹案的主谋，星期四11月14号被一家香港法庭判处近24年监禁，这是香港第一起根据反恐法起诉的案件。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特朗普 2.0 外交国安团队建成型，对华鹰派掌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随着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提名佛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他的外交国安团队已逐渐成型。团队成员大多被视为对华鹰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介绍他们的生平以及对华政策立场和主张。
好的，陆阳。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任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出任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卢比奥今年53岁，他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资深议员。他是美国国会的对华鹰派领军人物之一，主张对中国强硬。他认为中国在军事、地缘政治、经贸、科技、意识形态等各种领域都对美国及自由世界构成挑战。卢比奥曾经表示，
习近平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近乎匹敌的战略对手，对于美国和世界和平而言。在习近平主席和他的前任领导下，中国利用我们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反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财富转移，通过强制技术转移和举国体制的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公司、研究中心和大学的创新和创造力。
卢比奥因为涉港涉疆问题两次被中国制裁，被中国官媒称为最偏执激进的反华人士。在台海议题上，卢比奥时常为台湾发声，推动有台法案，被视为是美国国会中最有台的成员之一。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任命众议员麦克·沃尔兹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现年50岁，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在国会，他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备小组委员会主席、外交事务委员会和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成员，以及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成员。他也被视为对中国强硬的鹰派。
我们不能继续成为拥护我们的价值、拥护新闻、宗教、言论自由的全球领导者。如果我们的技术领先优势被直接从我们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偷走，坦白地讲，中国共产党是通过窃取美国技术而跃升到全球顶端，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特朗普还提名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斯特凡尼克现年50岁，来自纽约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他在涉华问题上也立场强硬，曾经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大选，谴责中国共产党的跨国镇压，以及对哈佛大学等美国高校的渗透。特朗普提名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他也被视为是对华鹰派，曾经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中国是美国的首要国家安全威胁。以下是约翰·拉特克里夫在2020年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的讲话。
看看他们所提出的那些倡议，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那些所有军民融合的倡议，他们就是想要根据法律让中国企业来为他们收集情报。
特朗普选择军人出身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皮特·海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现年44岁，是福克斯新闻的电视主持人，曾经在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过任务。在中国议题上，他曾经说北京在建立一支专门军队用于击败美国。他在一个播客节目中说，中国对地区乃至于全球霸权都有着全方位的长远眼光，但是美国缺乏警惕。另外，特朗普还提名前国会众议员土耳其加巴德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现年43岁，前夏威夷州联邦众议员，2022年曾经是民主党总统初选的参选人，后来退出民主党，在2024年加入了共和党。他有陆军预备役中校的军阶。陆阳，
感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特朗普 2.0 外交国安团队建成型，对华鹰派掌舵。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连线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拜登总统和后任总统特朗普11月13号在白宫会晤的相关情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星期三11月13号重返白宫，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现任总统拜登会晤。有别于两人之前在选战中的剑拔弩张，特朗普对拜登亲切而友善，拜登也大方对特朗普说欢迎回来，并对特朗普的当选表达祝贺，同时承诺将尽一切努力满足特朗普的需求，以确保美国政府的权力平稳过渡。特朗普对拜登承诺将会平稳顺利地移交政权表示感谢。两人随即在白宫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密谈。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连线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相关情况。
那么我首先呢，先请我们美国之音驻白宫的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刚刚我们提到在白宫这场拜登和特朗普会晤的详细情况。耀毅。
谢东宁，应拜登总统的邀请呢，当选总统特朗普于11月13日的上午来到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双边进行会晤。两个人是客气的寒暄，双方都表达了需要和平稳定转移政权。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呢，她也有邀请了特朗普的夫人梅拉尼亚，不过梅拉尼亚不客出席，所以呢，吉尔拜登就给特朗普一封他的手写贺函，请他转交给梅拉尼亚。而现任的白宫幕僚长塞恩斯以及特朗普指定的下任幕僚长威尔斯也都参加了会谈。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在13号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拜登以及特朗普是讨论了重要的国安以及内政的议题，包括拜登强调美国持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因为一个强大的欧洲，一个稳定的欧洲，勇敢面对侵略者以及独裁者，并且反击他们的侵略，这样子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也说呢，拜登也跟特朗普讨论了在加沙地带被挟持的人质的问题。双方的会面长达2个小时，之后特朗普在下午的1点离开了白宫。而媒体询问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拜登总统是否会在接下来的拜习会上面为特朗普来传达什么样的讯息，沙利文表示呢，特朗普上任之后自然自己会跟习近平有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需要拜登来帮忙传话。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连线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特朗普与拜登白宫会晤的相关情况。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美中贸易战 2.0 开打在即，中国将如何应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明年1月上任后，他将对中国祭出什么样的保护主义经济措施，恐怕是中共领导班子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面对即将来袭的美中贸易战 2.0， 中国的政策工具箱内有哪些对策， 能应对甚至反击美国的经济围堵。本文将一一盘点特朗普的四大杀手锏和中国潜在的五大应对策略。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特朗普在选举期间多次表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包括对所有输美的中国商品征收至少60%的高关税。对此关税大棒，部分在华外商已提前反应。综合《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近日的报道，美国女鞋品牌 Steve Madden 执行长罗森·菲尔德已明确表示，明年年底前要把中国产能砍半，并在其他国家建厂扩产。澳大利亚家电厂伯父执行长克莱顿也说，拟将在华的咖啡机等产线加速移出中国。在华的台商也绷紧神经，不过位于台北的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副秘书长严素秋说，仍在中国深耕的台商现多专攻其内需市场，因此他们对明年的关税战或可免疫。严素秋告诉美国之音，
2018年美中贸易战之后，该移出去的都移出去了，或是说他原来在全球有布局的，在东南亚有工厂的，原来没有启动的，后来那他们都通通去启动了，现在已经都是区域化的一个供应链了，都已经不可能是像以前全球化这个样子。
那么究竟特朗普对华可能使出哪些经济围堵大招呢？分析人士又如何评价一60%关税大棒和美中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旧账？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关与政治学教授朱志群告诉美国之音，
贸易战不仅仅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规定，也是两败俱伤。现在中国那边肯定很担心，但是现在其实美国盟友也很担心，因为他这个贸易战不仅仅是对中国，他对其他所有国家都要打了，在中国跟60%的，但是其他国家是10%到20%，那就是他要打全球的贸易战。这样再打下去的话，整个乱套了，这个世界经济供应链都被他打乱了。
二，美国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这是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等人所提出的议案。不过分析人士多认为，特朗普上任之后，俄乌和中东等战事难解，内政问题也繁杂，因此短期内特朗普应不致考虑此案，尤其这属于两国互惠协议，一旦美国片面取消，必遭中国的报复。三，芯片科技战 2.0， 特朗普渴望延续拜登政府对华设下的芯片和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四，其他激烈险招，如全面禁止中国产品进口和公债违约等。面对美中贸易战 2.0， 中国可能高举的五大反制绝招：一、放任人民币贬值，特朗普若祭出60%的关税，中国可放任人民币大贬值12元对一美元，这样或可抵消关税冲击。不过新加坡金融专家侯伟告诉美国之音，
If they devalue their currency, that again only plays against them.
他们放任人民币走贬，只会带来反作用。因为美国常年对中国的指控之一，就是中国利用人民币贬值来助燃出口引擎。因此，中国若放任人民币贬值，只会引来美国更激烈的制裁。
二，断供电池等关键零组件或制裁在华的美国企业。三，寻找取代美国的出口市场，中国或加大补贴力度，鼓励中企出口或转投美国以外的市场。四，抛售美国公债，中国只要抛售1000亿美元等值的美国公债即将持有的1/7额度，即可造成美国金融市场的混乱，不过此举也会造成中国外汇投资的损失。五，大降关税来拉拢美国盟友。华尔街日报11月10日报道，中共领导班子打算拉拢美国在欧亚的盟友，采取大降关税、签证豁免、扩大投资等措施，让这些国家疏远美国，共同反制特朗普的保护措施。不过新加坡金融专家侯伟说，各国已越来越看清中国的经济利诱和威迫手段，因此不可能轻易从美国阵营转而站队中国。陆阳。
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 2.0 开打在即，中国将如何应战？感谢志远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曹兴诚状告国台办宋涛、陈边华恐吓，反制台独黑名单惩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芯片大厂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星期一11月11号宣布，计划起诉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及发言人陈边华。他表示，这两人代表的国台办在10月中旬将他列入台独黑名单，并实施惩戒，已触犯中华民国刑法的恐吓危害安全罪，并违反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民族自决权精神。在台湾律师看来，面对中国发动的台独法律战，台湾应依法反制，至少起到宣示作用，以促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陆阳。曹兴诚这个周一和律师团队召开了国际记者会，正式宣布对中国国台办宋涛和陈冰华提起诉讼。曹兴诚在记者会上说，
今天中共拿我们维护台湾主权，把它丑化成台独，甚至这个加以很无聊的罪名啊，恐吓我们，已经违反了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刑法。你一个外国，一个中共国，无权恐吓我们，无权来想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安全，我们的自由。
他的代理律师郑文龙表示，曹兴诚将正式对宋涛和陈冰华提出刑事自诉，指控两人涉嫌犯有中华民国刑法第305条的恐吓危害安全罪。郑文龙解释，台湾法律分就行为地和结果地管辖犯罪行为，其中国台办通过了记者会发布对曹兴诚的台独惩戒，这属于行为地，而曹兴诚在台北接收到此一惩戒通知属于结果地。因此依法论法，两人构成危害安全罪的要件如果成立之后，台湾的法院就有法定管辖权。在此案未来十年的追诉期内，只要宋涛和陈冰华两人入境台湾，台湾的检调系统应该可以依法发布通缉并逮捕到案。他还说，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赋予各民族自决权，在此原则下，各国人民都有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经济文化发展。而中国身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国台办的台独惩戒明显违反此一国际公约，应该要受到国际社会谴责。另外一位代理律师刘基卫则说，中国对台的文攻武吓已经从政治层面的象征性对抗扩大到波及如曹兴诚等一般公民的实质权益。刘基卫在记者会上说，
中国把这样的威胁行动扩张给予每一个人，完全违反基本人权的保障，已经涉及到我国刑事犯罪的行为。不管中国他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这个案子在程序上被告会不会到庭接受审判，我国能不能真正对他施以刑罚，法院都没有拒绝受理这个案件的任何空间。
不过郑文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直言，唯有宋涛和陈冰华入境台湾，此案才会具有法律效力。郑文龙还指出，由于台湾并非联合国会员国，若赴国际法庭提告，原案资格可能面临质疑，并且国际法庭的仲裁结果也往往不具有强制力，诉讼的宣示意义高于实质效果。郑文龙告诉美国之音，
它最起码是一个法律上的宣示，类似 suggest opinion 的一个模式，所以台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陆阳，
感谢一如分享林乃卷的报道。曹兴诚状告国台办宋涛、陈边华恐吓，反制台独黑名单惩戒。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是美国热搜节目内容选播，珠海体育中心事件震惊世界，推优热评珠海事件。 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1月11号晚上，珠海市体育中心内发生的驾车冲撞事件造成35死43伤。在珠海报道国际航空展的 BBC 记者到现场报道该事件，被称是中国公民的男子骚扰阻挠。下面为您选播美国热搜的相关内容，由主持人齐啸天报道。
The death toll may even increase.
你们有开放车吗？
And不好意思，你别打扰我们。Come up here, Ed. So we're just getting hassled here by. 你是谁？你为什么打扰我们？
你是谁？我是中国人。
哦，那你是吗？No, so you're obviously getting hassled here by these people. So we'll just walk over here a little bit. I don't know if they're obviously being organized by the party to try and stop this type of thing happening. No, Baozima. Somebody has some sort of grievance. They end up taking it out on complete strangers. And then we have this type of thing of the government trying to stop it from happening.你别走那个，我也给警察打电话。你给警察打电话。那行可以，好吧，那行我们可以，好，谢谢。你呢？你是谁？你我是中国公民，你在中国拍，你要你没有权利打扰我们。你别打扰我们，你别错了，你别错那个。我们告诉警察，你别错那个，你别错那个，你别错那个。你没有权利错那个。你知道你没有，你知道你没有，我中国土地上我就推着王玉平论，在全世界面前丢人丢大发了。
要想知道这次事件对中共的影响有多大，从来没有对类似事件做出任何发表的习近平，这次竟然立刻就此事做出重要指示。
案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救治伤员，精心做好伤亡人员及家属安抚善后工作，要依法严惩凶手。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民闻风而动，要求强化对重点人群的管理和社会面治安防控。重点人群指的是官方对珠海市体育中心事件的描述中出现的四无和五失人员。科普一下，四无人员指无配偶、工作、子女、收入等四类人，五失人员指投资失败人员、生活失意人员、心理失衡人员、关系失和人员、精神失常人员。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崩溃的背景下，所有单身、无工作、失业、经历经济困境的人员，在中共的叙述中都变成了潜在的暴民、犯罪者。
以上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由齐啸天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